这个程序表来读圣经，上面记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样这一节也是我们的宣认，我总是比较把它读一次。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来写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学弟我们上天取下来，是我们听见可以遵循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学弟我们过海取来，是我们听见可以遵循啊。这话借离你圣戒，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循。看到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爱雅威你的神，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雅威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这样的经文在前面的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同样呢是在保罗也有引用在罗马书的时候，来引用这段的经文来勉励这个罗马，在罗马的教会。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教会，它不光是犹太人的教会，它也有很多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他是故意的用这样的我们今天所读的先论来勉励他，来教导他，那表示今天神的话不光只是要有给外邦人来遵守，犹太人来遵守，通通都要一同遵守。我们下游传道来给我们劝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一般人他们在今天，他们都是回到家，而回到我们父的家，这是我们的家，父的家。天神真的给了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很重视的这个春节，大家现在也就是好像都在过春节，没有错。中国人古来的民俗风情，就他们人来讲，大家都出外一年一次，大家都见面，难得，所以大家很高兴，吃吃饭，谈谈话，大家问答案，在明年再互动再出去。这是我们一般春节，它会让人家重视这个极大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台湾，我们真的活在这个土地上，我们难免会受到春节的喜庆影响。但是在我了解到神的立法的时候，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所过的春节是跟神所说的真正的春节是违背的。可是我们不会认为这是违背的，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你不过年过这种节，你大概会被说你真的是一个异人、怪人，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也为了这次节很苦恼过，我要不要过春节？今年我回去我的爸爸那边，因为他今年的除夕过节刚好他生日是刚好是过一天，也就是说一月二十一、三十一号是我爸爸九十六岁的生日。我的孩，我的兄弟们说：“兄弟啊，你今年要不要回来？”我想到我爸爸九十六岁，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他见面，还要跟我的兄弟见面。我回去，我回去了，看到弟兄姐妹 看到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也很高兴，尤其是我妈妈，妈妈91岁，她希望我们都回去看她，她很高兴，哭了。我爸爸也很高兴，唱了一首诗，他唱的是我愿一生献给你，他从头到尾都唱这首诗，我愿一生都献给你。我希望说我一生我在奉献的这一条道路上我们都能够献给神，但是献身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实际的献身你必须要按照神所定的方式来献。所以我今天要讲，我谈到说我们立会的三方，一个方针，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方式，是神定不是人定。神定的方针我们如果不走，我们纵然说我要献身给神，神会喜悦吗？神会喜悦我们自己按自己的方针，按自己的方法，按自己的方式来献给他们。今天整个的基督教界可以说最兴旺，最近最兴旺就是宣道会。宣道会听说也是搞灵恩的，他跟灵粮堂他们是合作，灵粮堂很兴旺，宣道会也更兴旺。我们两位圣会1、2、3、4、5，我们至少10来位，我们当然羡慕，羡慕当然我们两位圣会能够像这样的兴旺，我们不嫉妒，我们羡慕，我们既然羡慕他们有很多优点长处，我们一定要学，因为你不学，人家是成功的例子很清楚，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定有经历过很多的寻求，有经历过很多的失败，然后慢慢的他们累积出来的这种经历，他真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等我们这些我们去好好的来仿效来学习，等真的圣灵跟着我们在做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跟圣灵同工的时候，我们期盼我们立会的方针方法方式要照着神的话来做，而不是照他们今天一般基督教的方式。我们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今天要会圣会，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传神的律法，要教神的律法，要守神的律法，不然我们要会圣会建立这个会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过另外一个基督教会，我们不是要故意跟他们欺负，但律法本身就是来欺负，律法本身就是所谓的圣洁，圣洁是对所有的神的选民的最大的要求。倘若我们今天不圣洁，你一大堆的人挤在一起，算不出来敬拜神，神不会喜欢的。虽然他们得了很多的恩典，确实神不因为你不大认识他啊，神就不理你啊，神就排斥你，不会，神不会这样子。神爱每一个，因为人是他所造。我这一次我回去听到的最大震撼是什么？是我一个三弟媳，他说了三个见证。我三弟媳是在一个教派的里面，他虽然得了圣灵，他怀疑圣灵。他不断的就是一种不怎么信的信徒，可以说他是不信多少的标准。可是他最近他得到了，他说了，神直接跟他讲三次话，都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他用方言祷告，神直接跟他讲。详细的内容我不必讲，有空我再跟大家讲，有机会。之后我在想，经过他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得到了他 所要，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孩子的这一个工作等等都得到了解答。所以他深信罗马书的第四章二十节，神对于这个亚伯兰的应许，亚伯兰是有信心，而神会照着他的能力把这个应许把它成就。他就把这一点讲出来。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像那样的人，像那样的神还听他祷告，还直接的来听他，来鼓励他，安慰他。这个对我个人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神真的不会计较，他不会像一般人来计较我们人。你对他的怀疑，你对他的排斥，他甚至于他因为他这一次家庭的问题，他说我绝对不要再信耶稣，哪里有神。可是偏偏就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神也到了，神的手伸出来。对我个人来讲，亚威圣会现在需要神的手伸出来，因为我们人这么少，我们大家都很需要神的手，不是吗？我们要不要神的手？要不要神的恩典？要不要神的爱？我们需要，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爱，安慰鼓励我们这刚建立的会每一个人。你真正能够来体会得到的就是神没有离弃我，虽然我们似乎不是那么模样的好，神会计较，虽然我们不是那么的劝求，神会计较吗？何况我们多年来，我们透过圣灵，神逐渐的、逐渐的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要为什么？哪一个教会有二十多年因为其他原因分开的？哪个教会因为二十多年现在又连在一起的？你看哪个教会有？我正在思考这种事情。为什么以前散掉了？我们有基督徒联合会，二十多年来以后又回来了，老班底，成立两位神会。你不敢想，连想都想不到。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这当中一定有圣灵亲自的工作，只是他工作的那一种步骤、方法、时候出乎人意料。我们坚信亚威圣会透过二十多年来的神的带领，让我们在神的律法上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教、来传、来守住神的律法，不然就枉费我们二十多年了。神为什么要带到这里？至于什么是神的律法，我们现在具体的来说，这里课程我们现在早上我们有九点开始，旧约我们有三卷，我们一同来学习，就是列王记上有诗篇、有箴言，所以这是目前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很适合，而且愿意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探讨。这不是固定，但就目前来讲，我们的人力、物力跟时候，你目前只能这样做。我再讲一遍，这不是固定，但目前只能这样做。等我们时候人员都能调整的最好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么多像有的人他会觉得说，那这么多件我怎么去学习？没有错，连我自己都很难， 因为我当一个牧师，圣经对我来讲也不见得大家每一件都很熟悉，哎，可是因为我们以前到现在有一个不得已的这个过程，等这一段不得已的过程，像中文弟兄他从北京他们举家来了，他也要有一个什么搬迁的过程，然后他还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啊，你马上过来马上适应，不可能的。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时间让他适应。我们当然欢迎，可是我们也要等候。表面上面就是类似这样，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然后慢慢一个时间大家来适应，哎，大家彼此来了解。我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再等一等，再等一下，等到大家都彼此呢都能够来慢慢磨合，都能够来适应，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照着我们弟兄在早上第一章使徒行传那时候的十一个门徒以及几个妇人，并耶稣的家人这三批人，他们就能够同心合意的挤在一起，恒切的祷告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父所应许，圣灵要降。我相信我们现在还不可能有达到这种状况，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神给我们亚卫生物有足够的这些功能。神在预备这个功能很难，很需要长久的时间，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呼召出功能出来，他必须要磨难，他必须要教导，他必须要从功能各方面来细棱角让慢慢的成熟，也只有成熟的这一个功能，他才能够带领一个教会达到成熟的地步，仿佛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针，我们是以神的律法作为我们传教手的这个方针。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这样的，我们希望能够以后读小册，我们能够像你们的课程，从圣经的各卷各卷圣经的里面，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种学习是一般的教会他们比较没有的，因为一般的教会只是写一般所谓的真理课程，他写出了一个所谓的系统性的这种神学，然后按照他们的意思解释圣经，但很多人也读得很高兴，因为至少他认为哇，圣经大概就是在讲这个。我想我们不是说这样不可以，对于程度他需要的时候必须这样做，可是不能停留在那样的阶段，这应该大家都了解。因为就好像说一个学生他在还小的时候，他必须要像学生一样的学课，可是他国小一年级一直长到国中，一直长到高中的时候，他必须迈向的就是最大的就是联考，联考以后所取的这一些人，他可以进入到大学，在大学里面所学习的，甚至于硕士班、博士班，那逐渐往上爬上去的时候，他就更加能够来去学习，他要如何独立，他在信仰上里面的独立的思考，他对经文本身他的了解、他的解读啊，这需要有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过去。倘若你只一直来像那种灌输式的小学生的一直来教他，他永远就是停留在我接受，啊，没有办法分辨。亚卫生会不是这样的教会，当然我们需要有迈过这样的过程，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透过我们传这一个福音，而福音跟律法贴在一起。但我们很期望这一个年度的里面，我们第一个大家功能同心合意的往外传福音，第二个我们同心合意的跪下来好好祷告，第三个我们同心合意的大家在主的里面合一相爱。我希望我们今年只要达到这个，是神要赐给我们多少个人不知道， 我们共同努力的可以这样做，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同心合意的一起在主里面合一生活。我们今年达到这个目的，恳求父神垂听我们这样的使命。第二个，我们要讲到重生的方法，因为就今天的基督教界来讲，他们对于水洗跟怜洗这两个要项，他们比较忽略。我说的忽略不是他们没有在做，他们有，他们也叫人家要受洗，可是为什么要受洗呢？就我所圣经上的了解，受水洗这个水，它含带的含义，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圣经上说，当我们受水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所以我的了解，水洗的水代表的就是灭绝，是吧？它要含在这个含义。如果你是这一般的基督徒，说那我去受了水洗，我就能归入耶稣基督。可是你真的跟耶稣，真的跟耶稣同死了没有？你了解到那个死的意义了没有呢？他们一般的人认为受水洗就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了，所以他能够同受水洗就他们得救了。因为我复活吗？我重生了。我反对这种说法，水洗没有这么大的关系。水洗是可以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样使我们的罪的身体灭绝。我们的身体本来是属于亚当，这一个身体因为亚当的犯罪，罪进入了这个身体，也唯独你受洗，你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你跟耶稣同死，让你的罪是灭绝。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对付的一个第一个仇敌是罪，但实际上能够离开罪的是必须要受死死亡，你没有死亡你不可能离开罪，你怎么挣脱都不可能挣脱这个罪。一个活着的人他永远就是在罪中，他不可能离开。为什么要受洗？因为只有受洗之后你跟罪一起分别，你死了，罪不可能在死人面前做出任何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受洗？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跟罪离开，罪永远透过这个身体一直缠绕你，怎么挣都挣不开，因为有神给他的权势，罪永远是受罪的控制，罪能够在人的罪人的这个身上控制，你就是神给他的权势，灭亡，这是定。但神又另外定一种方式，就是你必须要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你来死的时候，你跟他同死，了结的罪的权势。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去体会到为什么要受洗。所以水洗的意义，请大家了解，它要跟罪脱离关系，而这也是在人的罪的身体的里面占据，所以罪的身体死掉，你也跟着死掉。水洗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要让我们悔改。保罗他在讲到水洗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是透过我们认罪，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到那个正确的那个方向，就是神那边。水洗要让人家去从错误的当中回转到正确的方向。那什么叫错误？那什么叫正确呢？圣经会告诉我，只有神的律法典章，它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说悔改是按照神所说的律例典章，我们回到那上面，那你才悔改才是真理。 而说随喜就是要让你走回转的这条路。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断不断在受随喜，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中是不断不断在回转，一直回，一直转，一直转，转到什么利率点上这边来。这个是我们对随喜要了解第二条件。第一个是跟罪脱离，是吧？第二个是跟悔改转到什么地方，走向正见的方向。第三个就是你比较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今天我们能够跟耶稣同活，活得像耶稣那样的好，那样的公义，那你必须要信靠这个耶稣。他所做的是为我们做的，他不是白白来，他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来做，哎，让我们不再犯罪，不在那一种灾祸的里面继续受到撒旦的迷惑。他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来做，所以我们必须要信入到这位耶稣基督里面去，依靠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达到第二个地步，受灵界。我们现在使灵段会讲第一章，第二章会讲到灵界的问题。今天我要讲的灵界这个问题是，只有灵界我们才有可能的能力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起来。受洗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但生命的灵他赐给我们生命能力，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活过来。那怎么活呢？当圣灵浇灌，当我们依靠着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透过这样的能力，让神的律法可以有让我们有能力来实行。但一般来讲，我们的肉体会阻挡我们，让我们去实行神的律法。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那么样的自夸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敬拜独一真神，他们说有他们的安息日，可是为什么神一直在责备他们？你们违背我的律法，你们不守我的律法，你们明知故犯。他最大的原因在哪里？肉体。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肉体是除了罪跟死之外的一个最大的仇敌，那我们枉然了。我们不知道仇敌在哪里，那我们就不知道在打什么仗。受灵洗，要先对付肉体最大的仇敌。差不多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肉体上倒下去，没有一个得胜，很少。都不要想看肉体，真的，真的。那什么叫做肉体？那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理解。哎，我只能简单的讲，这个肉体，它是从亚当啊那边来。这个肉体代表血肉，这个血肉是属地、属土的，不是属天的。不是属灵，这个属地属尘土的，还有它的地望，也是属肉，也是属土，有同性质，同白眼。所以，当我们里面的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上，往天上，往连接的这一方面更高层次的来爬升的时候，压一把，你不可能让你去。是这样子，所以你一个深层的基督徒，就像保罗一样，他很痛苦，我真的苦，谁能够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就是身体问题，受尽是罪的身体，但是能让他脱离死的身体的，那只有圣灵。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还会讲到圣灵。耶稣的死最后就是要让罪得到释放，目的就要让律法的义能成就。成就在谁的身上？不依从肉体，是依从圣灵。不依从肉体， 依从神。所以罗马书从第八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讲，一直在讲你要如何不依从肉体，你要如何来依从圣灵，他会告诉你如何做肉体。对，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好，我回去好好看从八章的第五节到第最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不依从这个肉体，他会告诉我们肉体的思想和意念。我们活得把它成体贴，他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亡。基督徒对于所谓的死亡的含义跟一般人不大一样，一般人认为死亡是肉体死亡，基督徒的认为死亡是你不能遵行神的律法，你是死亡，不能遵行神所说的话，神看你是死亡。一直当亚当他违反了神的诫命，神说你那一天就是死亡，意思是就在那里。事实上他肉体并没有死，只是他当日真的死掉，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死掉。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徒，我们对于死亡的观念要清楚。好，死亡就是我们没有违背，没有遵行神的话，你看你那个你就死掉了。但是透过圣灵，生命的圣灵，他的律法能够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我们要活过来。这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慢慢再学习。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能够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同活呢？在第三点我讲到说，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耶稣的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模式，就是耶稣的信心，不是说信仰，耶稣的信仰，耶稣他一生他怎么做我们也要怎么做。如果我们不照他这样做，我们永远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因为神不会呼召一个很软弱而不知道他旨意的人跑到天国去，免得他地上在吵吵闹闹不如意，只顾自己或自顾自己的家，不顾别的人，到天国去大家又在吵吵闹闹，那神召这些人干嘛？所以千百年来为什么基督教会他仍然在现在这样的状况下，主还不再来呢？啊，主要来，但主一直延迟延迟延迟，主为什么不再来呢？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让他的心里满足，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因此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了解把耶稣的信心跟他的知识，我们直接慢慢去学习，去了解，可以达到。我们怎么来达到这个呢？必须要教会来讲变化。耶稣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他可以撑得住撒旦的攻击，他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来跟他一起走。可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需要选到这些门徒。首先他先选到四个，以后逐渐的有十二个。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的晚餐，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22章28节，路加22章28节，路加22章28节，翻到了吗？一起念，好不好？开始。我在磨难之中，常与我同在，就是你们。这样子。耶稣他在提到他跟门徒之间，他讲了这一句话，他快离开他们，可是他这样讲这句话，我在磨练之中。什么是磨练？耶稣说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到最后现在都还让人家来误解他，来排斥他，要抓他，很多很多了。他说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可见耶稣他不是一个人在做，他需要同伴，这些同伴成为他的帮助。 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讲，我们不可能一个人讲，两个也不可能，他必须要是团队，他必须要是小组，他必须要是搭配，他必须要是同工，而小组同工搭配这很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经历，所以要搭配，要互相搭配，哦，这个很难，这需要磨合的过程。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教会的长大成熟，迈向耶稣要告诉我们的那样的神的国度，那必须要在他推荐的圣灵对付我们的肉体。肉体是什么？我简单讲一个，好，我有我的意见，一定有意见。一个越聪明的人，意见越多，因为他很聪明，傻傻的没有意见。他提出意见，人家不采纳。他越聪明，越有能力，意见会越强，因为他体会得到越多。同样的，两个很有强的、有能力的人在一起，那两个怎么办？不得啪啪啪，干到你死我。今天是这样子，人嘛，我们是人，人会坚持己见，一定。我当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我最佩服的就是威弟兄他说的，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工作，一定要充分授权。授权，你不授权，那怎么办？大家都要讲他的意见呢，是不是？那最后来谁来决定啊？充分授权的那个，他可能错了，你要给他授权，因为在做事情上，你不这样的话，一定动。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说，以后我们等大家在各方面属灵的灵力过，我们磨合到最后一个地步，我们也知道神要给我们分工合作的时候，要充分授权，然后在授权的当中里面分工合作，而不是各走各路，而不是这个意思。分工是为了合作，等大家这样的一种分工合作，大家都好了，这个教会已经是慢慢慢慢达到耶稣的知识，达到耶稣的认识。耶稣所认识什么你知道吗？这七个连成在彼得后书那边有讲，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会朝着这个来一起跟他学习。人长大成熟不可能没有历程，好，就一步步来。你到哪一个哪一个凌晨，你必须按照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念一遍，请大家好好的慢慢来思考。以后我们会有出专书，如果有可能，我们要好好的针对这个，大家一起来追求属灵上的长大。第一个就是在第五章，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一章五节，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坏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好，这七个连成，彼得前书是在讲前面的两个而已，就是有信心和德行，这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强调的就是加上了知识，不要小看知识哦，啊！因为第二章就在讲，有很多假师傅用他们的知识，所谓的异端，来引诱这些有信心又有德性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能不有属灵充分的知识来辨别谁是假师傅哦，啊！你不能说我热心就好，我爱主就可以了， 才不是的。一个人被迷惑跌倒了，不是他没有爱主，不懂爱主怎么还会跌倒？会，我再讲一遍，爱主也会跌倒，怎么不会爱？你看到彼得，彼得他不了解属灵的知识，他真爱主啊，他跟主啊，到最后了他还是跌倒了啊。哎，当耶稣要被卖被抓的话，他跟主在一起吗？好了啊，保罗在传道里，他写给写信给加拉太书里面的那个加拉太教众教会，他说我真不稀奇啊，你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了、啊、那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还是因为知识问题倒了啊？我们在看保罗他传道最后的时候，是在讲到亚该亚的教会第三次传道，他在狱中的时候他说亚该亚的人都离开我去，你要了解知识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必须要追求，我们相信这属灵的知识不是个人传授，你也必须要去体会经历，你才了解什么是异端，什么是会害我们，把我们过去所做的都挽回的那种，真的是我走到这里，天神纪念大家所做，天神成就我们今天所起，天神让亚伯圣会在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阿贵，
还是。神做事，所以在强调，神做事他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之后，他会有他的步骤方针。比如说神他是一个很聪明，因为神很聪明，所以他造就了我们这个人。你说人聪不聪明？全世界的人都比任何一个动物都还聪明。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种动物像人这么聪明，这么懂知识，这么有会去思考，然后有理性去判断。很多的以前传道常来问我说，人跟动物差在哪里？人跟动物差在哪里？神说，他造的人是给人有脸，他的脸。这脸就成为他里面的，因为神的脸代表了神他的一个运作的能力跟他的知识，神是这么样的一个方法，那同样的人承受了神的形象，我们也应该有相同的，而认识到神的智慧，认识到神他的一个气度，他怎么样做事，神做一定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而这个原则不会改变。所以我上次也谈到说，那人呢，人对神的一个恩典的领导，神的行事的方法，说我们的反应也确实不太一样，没有一种人是完全一样的。在聚会之前，卢姊妹特别跟我谈到对圣经的一个认识，他谈到安息日，每一个人对安息日我们都知道，是安息日是不要让我们劳累，所以他说哎，劳累中间特别一个是生活，怎么样你都知道，有一个犹太人因为在安息日他在旷野的时候生活被人家抓到，他们就问神说，神啊，违背律法了，这个违背安息日怎么办？他只是生个火要吃饭，结果神说要把他打死，把他治死。但是是不是就是真的生活就不要安息日，不可以生活？犹太人对这个律法他们的解释，他就说哎，我们应该有听过， 他们连开个灯，我这个是点火，因为灯也是一个电，电也是从这个电源有生火之后产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开灯呢，也是类似一个生火，因为火也是一个能源，开灯他们不敢开灯。不光是这样哦，因为他们现在犹太人在以色列国的话，他们不是只有像我们是住个平楼哈，或是住个三楼四楼，他们很多大楼高楼，因为高楼住在高楼的时候，安息日的机会糟糕了，他们不敢开电灯那个电梯，不光没有开，不敢开电灯，连电梯都不敢进。那糟糕，那你真的是要从二十楼爬到楼下来聚会吗？啊，回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在早期，他们请了一个人来帮他们开灯，帮他们按电梯。而这个人呢，是外邦的，不信犹太教的外邦的。他们遵守律法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说这样的方式好吗？难道我们守神的律法是守到这样的一个严格，连我们的安息日连开个灯我们都不敢开灯？那糟糕了，每一个家庭都要去找个人来帮我们开灯。所以对律法的一个领受，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知道命令的总纲在哪里，就是爱，为了爱神，为了爱人，我们透过爱神爱人的方式，我们来遵守神的律法，而不是受到律法的规定把你捆死了，让你不敢做什么。所以耶稣说，特别谈到说，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妇人，犹太人责备他说怎么样，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医治他呢？安息日不可做啊，不可做劳动的事情啊，不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除了敬拜神以外的你不可以去做其他事情。结果怎么样，他们被那个律法把他绑死。所以神的规定很明确，律法叫你守安息日，你就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他特别规定，第一个不要劳累，第二个也包括你所能够掌管的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奴婢、牛、鱼、羊，都不可以让他们劳累，在那天也要安息。不是人啊，连你的动物也要让他安息啊！他表示那个是真的爱，你不是你来敬拜神，那别人也要来敬拜神。所以我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来谈到说，我们立会，我们来讲神的立法。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我们让别人能够也知道，也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那怎么做？爱，爱。你没有爱，你心中没有爱，你就是有很多的知识，要爱。没有爱，你的知识永远是死的。今天我们很明确知道，我们亚威圣会，我们立会的这个方针、方法、方式，更重要，我们对于神的爱应该成为我们的原动力。而爱从哪里？从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你对神的恩典的理解、的感受越深的人，他那个爱越多。所以传道以前也常在强调说，为什么那一个有罪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哭哭啼啼的用他的眼睛湿润了耶稣的脚。耶稣说，因为他爱，爱多的人他的见证就摆出来，更能够激励人。今天我们要把神的律法把它摆出去，让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确实那个爱的在哪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140首，在43页，这个页最底下的43页。